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啊，为你的爱，为你的恩典，赞美你。不是我们能够爱，乃是你先爱了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顺服你心意的人。你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要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爱和福音的一个使者，成为多人的祝福。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传讲的题目是福音的劝勉和安慰。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20-25-38节。我们属于基督的一个教会，基督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弟兄姐妹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有疾病，或者我们搬出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有过生日或者假日我们就不会再孤单。在罗马书第12章15节，保罗这样劝勉我们，他说：以喜乐的人同乐，以哀哭人同哭。这是一个彼此服侍的一种表现。教会因着基督徒有共同的信仰，还有主爱的激励，才能够有彼此服侍的这种关系。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弟兄姐妹的服侍。保罗当然不仅是一个福音的使徒，也是劝勉与安慰的一位使徒。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第20章，圣经打开圣经，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素常在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哈。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停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知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2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话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那这段话是保罗对以弗所的一些长老一个告别的话，因为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他知道在耶路撒冷这里也只是他会受捆锁，所以他这段话的确是对以弗所一段最后的话，但是他不因为有捆锁他就不上耶路撒冷，他是一个顺服爱主的一个使徒。劝勉或者安慰这个字呢，在第二十章一共出现了三次，在第一节、第二节还有十二节还三十一节，三节保罗用劝诫这个不同的希腊文，其实在这个两字在意义上是重叠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在三方面，太快了，保罗在三方面的劝勉与安慰，这三方面的被记录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一个，他服侍众门徒，在第十八节他说在你们中间然后二十五节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就像主通过圣灵与我们同在相同。保罗效法主来花时间服侍羊群，让他们认识他，所以他能够与他们同甘共苦，一起来聚会。我们在第七到第十二节的时候那边看到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包饼他们讲论直到半夜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大概很少有讲这么长，所以一个少年人就睡熟了那么他坐在三层楼上就掉下来，到底是怎么样听到打瞌睡我想还好我们在中间这里不是像他们这么危险，打瞌睡最多就是在椅子上对不对，但是这里呢他说可能太困了太疲倦了就掉下来死了，就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保罗又谈论了很久直到天亮这才走，有人把那童子活活地领来得着安慰不少。所以明显在保罗这里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所以他们就同样跟大家都经历了一个主复活的大能这种让人使人复活的这个能力，而且他们保罗跟他们不仅是行了这神迹，他也是跟他们一起流泪祷告。在十九节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在三十一节我三年不知酒昼夜不停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可见在这里保罗祷告甚至到一个流泪像这种迫切的程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三十七节这里众人痛哭抱着保罗颈项和他亲嘴这种关系是彼此相爱的这种关系是这样的描写的这样的真实。那很少我们一个牧者或者一个弟兄姐妹离开我们就会有这种 啊，像保罗这样的啊，这种关系跟他们在一起的、啊、这种关系。所以保罗是服侍羊群，生活在他们中间，同甘共苦。的确，他是一个领导的一个榜样。榜样是我们身教和言教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当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服侍羊群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有生命的交流，对不对？才能够深入的影响羊群的一个生命。所以当然我们宣讲真理，我们必须要实行真理，所以两者都非常的重要，不能分开。所以接下来有另外两点啊，我要跟大家分享。所以第二点，他传福音的真道。保罗他绝对不是传自己，而是传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和他的言行，成为羊群们一生啊，他们跟随啊主的一个目标。所以，即使保罗不在他们中间，保罗是一个巡回的宣教士，他建立教会以后，他就开始到其他地方啊去建立教会。但是，可以从主的话里面，弟兄姐妹，他们同样得着帮助，并且成为他们一个在属灵上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引导跟方向。因此保罗忠心传神的道，在20-21节你可以看到，他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福音。25节说传讲神国的道，那什么是神国的道呢？就一切关乎神国的一些的真理。神的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做主做王。那我们必须要信靠主，所以这个必须要借着福音先让我们能够信靠主。所以在这里神国的道也就包括了福音。当然前面他也先讲了说你们要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进入神国道的重要的一步，也是第一步。那32节，神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也就是从福音的真理里面开始。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这个得以成圣，得基业。基业就是主再来之后我们的一些完全而圆满的一个上帝之国，是一个新天新地。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产业，将来我们到了这个新天新地，我们与神永远同在。当然除了神的道，保罗还警告提醒长老们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事情。第一个，要忠心传讲福音，在25-27节这里。那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去忠心的去传讲神的福音？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向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来传扬？不是传成功的神学，而是真正把人的生命能够转化，让人悔改，能够面对任何的状况， 任何的环境，我们仍然去坚信主。第二，要谨慎的牧养群羊，在28节这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人可以去传讲神的话，有人可以教导。在以弗所书，保罗说我们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当然，先知的那个有先知啊，先知是指传讲神的福音啊，在现在。那么这四种为的是装备圣徒，让我们成熟长大。所以弟兄姐妹要彼此的服侍。那作为牧者更是要非常的谨慎带领群羊，因为第三点要警觉进来的豺狼，29节到31节。今天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面，那有很多的一些的思想从世界来的，但我们也知道已经有一些的异端邪说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要长大成熟，要分辨什么是对的真理。要是我们听了一些人讲说哦很有道理，听了一些人说讲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有没有自己去真正好好去读经，有没有让这个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去分辨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固然牧师有很大的责任，教师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弟兄姐妹不能只是光听，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所以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查经，我想这一点我想每个教会北美教会都在做，但是我们特别要小心，有的时候有些人来了以后他们所传讲的会偏离神的真道，我们要警醒。所以继续第三点，他效法主耶稣基督，就像主耶稣怜悯人，还有祷告，他一并赶鬼。保罗效法主，当然这些的恩赐不是我们所有都有的，但是为教会跟领袖祷告，这是最容易而且不可缺少的一个服侍。保罗虽然不能经常来探望他建立的一个教会，但是却着祷告为教会感恩，守望祷告。在保罗的十个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到十封的书信，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基多书，还有腓利门书，这里面每次保罗写信他都为弟兄姐妹祷告，也劝勉这些的领导领袖为他们祷告。因为他深信他做的是撒种，他也做栽种，他也浇灌，但是唯有上帝使人让羊群的生命来成长。在哥林多前书3章7节他说栽种的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他祷告，他求神 来让这些的羊群们成长。但是他尽到责任，他栽撒种，他浇灌，他栽培。所以保罗在祷告上真的是让我们是非常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让他们能够顺服主和他的话语，被建立，能够活出主的爱。那这一点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彼此勉励的地方。我们真的要为当中服侍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有主的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方面啊，三个方面：第一个，他服侍众门徒；第二个，他传讲福音的真道；第三，他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服侍。这三方面其实都是保罗基于他对主的爱，是一种爱的回应。主耶稣的爱是，他是给出去，他是服侍的。主耶稣来就是要服侍人，他就是一个仆人，他就是仆人。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服侍是要服侍人，是要在一个谦卑一个卑微的地步一个身份来服侍的。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里面，主耶稣就替众人洗澡，这是服侍。我们最近有很多的新生来，我们去接机带他们买菜，我想这是花很多的时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是去接机，结果没接到原来这个现在小孩子他们就他跟别人走了，他也没有跟我讲。哎，有的时候你就会白跑或者是做一些这些事情可能有时候你吃力不讨好，但这是服侍。我们就是要这种的心态去谦卑的去服侍。所以在37节到38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样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常常我们认为说我们要得，我们要得不错，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真正去给出去，也就是给的时候我们要多走一里路的给，这个才是施，这个才是侍奉服侍。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常常会做这种，没有达到这种，没有做到，就是说没有，或者说没有这种多走一路的情况，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忠心的侍奉服侍。保罗知道在20节他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魂所以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日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虽然他也在这苦难当中，他能够服侍。我想这个是表现主爱的一个至极的一个最高的一种境界。人虽然我们虽然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去帮助人，又劝勉人，尤其是弟兄姐妹。在哥林多后书4章8到9节，这里说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那保罗这种心态是因为他有一个感恩的心， 愿意顺服，他愿意甘心的去侍奉，去奉献。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团契我们的生命之光这个分堂我们的教会来了一位35岁的一个弟兄，他是癌症的末期，他是夏威夷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姓贺，贺教授，他来到这个 Hopkins 来求医。那么他的妻子、他的小孩和他母亲呢，都在一起。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2月14号，贺弟兄被主接走了。虽然之前这个癌细胞侵蚀他的全身，使他在3个月中痛苦万分。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有一次开始的时候，医生找不到能够让他止痛的药，他在痛在地上打滚。但我们只有祷告，我们只有祷告。但是贺弟兄他仍然是爱主，他相信主，他有盼望。所以当他去世之后，他的妻子甚至他的儿子小宝和他的母亲也做了美好的见证，给了我们团契教会还有同工许多的安慰与勉励。他在痛苦当中仍然能够去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来做勉励。在去世后第4天早上4点多钟说，圣灵让我醒来，他激励我这个还存活的人我们更应该去积极去传福音。我特别是很感动，就是他在 Hopkins 住院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聚会就在 Hopkins 医院的2楼，他就带着点滴下来在教会敬拜主。我们是下午3点钟开始敬会，有的时候他还留下来，有一次他还留下跟我们主日学因为我们主日学在敬拜之后，甚至在他去世那天早上，他还想说去穿好衣服去附近的一个教会敬拜。所以那天去世的晚上他的妻子非常的，当然非常的悲痛但是他安慰他的母亲，他说他感谢神救了安东和他们的一家不仅让贺弟兄脱离了这个医生的药物跟恶魔的这种控制，让他神志不清他没办法在医院里面，他没办法亲近神。结果他毅然决然就回到家，医生说你不让我们医治你，那责任你自己负责。但是很奇妙，他回到家里面以后头脑非常的清醒，肉体也没有疼痛，所以他跟主跟家人呢度过了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时光。在医院他痛的是没办法清醒，所以他的母亲也这样做见证，他说贺弟兄已经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在耶和华，他引用这个约伯记1章20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那天晚上我亲自看到他母亲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但是他能够讲出这些，他能够仍然我想这是圣灵的引领在保守他。而且他还说他的弟弟妹妹他有亲戚会从国内来一起追思礼拜，他说他们希望 借着这个这次礼拜能够让这些亲戚能相信主。他的儿子小宝非常的 有主与他同在，他可以背这个主导文，这个大概三四岁左右，然后他还要领这个敬拜。他说他还唱这个一切，让我们一起来唱一切赞美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后来几天以后，保罗这个小宝就这样说他说我会我要回到中国去了跟我妈妈跟我这个 grandma 他说我会 I'll take care of him 我说我会照顾他们照顾他们然后有人就问他说小宝你的父亲谁照顾他呢但是小宝回答他说我知道我父亲已经在天堂他说在天堂谁去照顾他有人就问他他说 God of course 当然是神啊神会照顾我的父亲的这一家给我们非常多的勉励跟这个安慰在马太福音在二十一章这里耶稣说他说你从婴孩和赤孩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他说你因敌人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你是透过因为他们信主因为透过福音我们所以基督徒无论大小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可以一起有欢乐的时光我们也可以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光我们能够彼此的劝勉我们能够彼此的安慰这是神儿女的一个特征这是神的儿女的特征之一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们的主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主耶稣在我们的十字架道路当中他可以来转变一个悲伤的一个结局成为一个充满希望和欢乐的一个结局的一个开始在哥弟兄的追思礼拜中许多人见证这个他得胜的一个生命他的见证真的是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哥弟兄在美国各地至少有五个教会来侍奉服侍因为他得到了博士学以后他可以在各地做 postdoc 或者最后到了夏威夷做教授所以他好像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土里面他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所以当天知识礼拜许多从美国各地来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受到安慰和鼓励所以癌细胞可以摧毁我们的肉体但是癌细胞没有办法摧毁我们的灵魂也无法摧毁基督的爱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阿们感谢主所以基督徒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像保罗面对他要面对死亡他要面对捆锁但是他仍然能够给出神的爱去劝勉安慰去帮助人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服侍在基督里面的服侍这是表现主最高的一个境界彰显了福音的大能彰显了福音大能Charlie Brown 有一个花生的漫画 然后以其中一集，有一集里面啊，就是啊，他这个Lucy 啊，他很有自信啊，他这样说：有这个世界有我在里面，怎么会变坏呢？自我出生以来，世界就有明显的进步。当然啊，我想 Lucy 对他的这个自己的评价啊，自视过高，但是。他指向了一个基督徒光和盐的啊这个特点，所以其实我们无论上帝把我们放在哪里，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爱，我们可以使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人变得更好，让我们四周人得到益处。这个就是劝勉、安慰与服侍，那这会使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更多的益处与福分，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所以最后就是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以我们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服侍，来用上帝的话语来成就福音的劝勉和安慰。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甘心你来到这个世界来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生命也借着我们来相信你来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你的话语，我们有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当中，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跟福音的一个使者，让主你自己的真道，让你的爱，让你的福音能够借着我们，能够给出去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也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一个彼此服侍，我们彼此劝勉，彼此安慰的，我们一个肢体的一个关系，因为你先爱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对我们说话，谢谢你来保守我们的教会，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真的是巴不得让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的地方。感谢主，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不是我们能，乃是因为你能。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